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每个主日都带领我们来到神的家里，一起来敬拜真神。那我们今年呢，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承先启后效法耶稣。我们也借着一起来查考哥林多前书，使我明白神的信实，从这代直到那代，因着神永远不变的爱，使他自己的教会更新而变化，带领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心。在我们今天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求圣灵充满我们和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借着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刑罚，更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耶稣的救恩，而且带领我们来学习怎么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向世人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把第一章看完，然后呢要进入第二章。让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在这哥林多前书呢，一开始保罗就先为哥林多信徒感谢神，他不是马上的进入责备。虽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很多需要保罗教导跟责备的，但是保罗先让这些信徒知道他们都是领受了神恩典的人，所以他为信徒感谢神是在基督耶稣里感谢神，因为神赐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而且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意思就提醒他们说，如果恩赐就是神所赐的，那你们就实在是一无可夸。而且他也说神会坚固他们到底，直到主耶稣再来，而且神是信实的，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开始，我们的生命就与主耶稣联合。讲完感恩之后，保罗先提醒这些信徒他们所蒙受的恩典，然后才教导他们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是不合神旨意的。因为从教会的一位姐妹，保罗知道教会里面有纷争，那保罗也看到他们会产生教会纷争至少有两个原因，所以这也是使徒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他第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劝告哥林多信徒们应该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他在第十节就说，我劝你们，保罗自己是奉主耶稣的名劝你们，他说都要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彼此相合这个字的原文是补那个渔网的意思，那就是说要彼此修好。因为大家知道主耶稣他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很多都是渔夫，所以他们很容易明白这个鱼捕网，用捕鱼的网来修补这个渔网，来表示我们要彼此之间来和好。那当然一心一意也表明我们能够相合，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信仰，我们所接受的是同样的真理。那在这里也说不可分党，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小组，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参与了不同的侍奉团队，特别在主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服侍，有人服侍青少年，有人服侍儿童，也有敬拜团队，也有迎宾，甚至于我们每个月还有主日的爱宴。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互相搭配彼此服侍。那什么又要做说同样的话呢？这里并不是说教会只能有一个人说话是一言堂，不是的，也不是说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不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交响乐团来比喻，它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按照你自己的能力使用不同的乐器，可是要在同一位指挥的带领之下，然后一起来演奏同一部乐章。所以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在主耶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即兴的演奏，否则那就变成了各说各话，就跟保罗在这里所教导都说同样的话是不一样的。啊，教会里会产生纷争。在第一章呢，保罗也提出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保罗也分别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呢蒙神格外的恩典，因为这个教会是由初代教会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所设立的，而且保罗在那里住了有一年半之久。然后之后呢，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又让我们看到那个大有口才学问的亚波罗又从以弗所去到哥林多继续在那边牧养信徒，牧养信徒。圣经说亚波罗他极有能力，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在众人面前驳倒当地的犹太人，帮助了很多人蒙恩信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接替保罗成为哥林多教会的领袖。甚至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说，也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连初代教会的最伟大的那个领袖彼得他也曾经到过哥林多。你说哥林多教会蒙不蒙福啊，有这些我们所谓的大牧者大传道家啊，去到他们当中，去到他们当中。那我也想到我们北区教会是不是也很蒙福，除了我们中文堂，我们英文堂也有英文堂的牧师，我们的母会主任牧师黄牧师还有以乐传道也经常的来帮助我们。另外我们大家也记得我们还有退而不休的什么武牧师，还有蛮有讲道恩赐的魏弟兄来帮助我们。那当然借着今天这样的提醒，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高举任何人，说我只要听某一位讲员的信息，因为主日聚会我们一起是来聆听谁的话，我们是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所以甚至于在结党纷争的时候，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哎，我们就想说，难道属基督也错了吗？错在哪里？当你说我是属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我是属基督的，你们都不是；只有我是属灵的，你们都不够属灵。所以其实他在强调的是他自己属灵轻看别的信徒。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应该都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保罗很快就接着用三个问题来问哥林多的信徒。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什么？基督是分开的吗？那你们的答案是当然不是。那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是谁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主耶稣。那接着再问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了吗？谁是奉保罗名受洗的？没有，我们一定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结党纷争是不合心意的。那我们也在想说，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教会？第一个，我们要认清教会是罪人聚集的地方。如果当我们对真理不清楚的时候，就很可能会也造成我们自己教会的分门结党。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的小组人最多，我们的小组每次聚餐或者吃点心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最好，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高举的话，这就会引起彼此的增进。那我也非常谢谢每一个小组，在这个我们的新春的聚会的时候，你们的付出跟摆上，除了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每一个小组之外，同时呢，我们也享受了你们所表演的精彩的节目。为了继续鼓励我们所有小组有更多的连结，所以在周报里面也特别登记了4月8号，在第，如果你们打开周报，在第8项中文小组的同工联会啊，我们为了有更多横向的联合，因为教会的小组，你们是代表教会深入社区，你们都是在第一线打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每一个小组一定会都经过各样的挣扎挑战，所以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彼此鼓励，我们同心来祷告。所以请所有小组组长跟同工们预留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参加，时间应该是礼拜六早上，到时候我们安排好会通知大家。而且在哥林多12章也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信主受洗是归入什么？基督耶稣的身体，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鼓励那些已经相信耶稣的，我们在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开始有敬礼班，让你可以跟我们一起都受洗来归入耶稣。但也很感恩神带领从各地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把我们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也鼓励你3月4号在周报的第6项，在3月4号也来参加我们的会友班，和我们怎么样一同来敬拜，一起成长，彼此服侍。因为我们都是蒙召进入教会和小组，是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彼此服侍， 来彰显谁的荣耀？来彰显神的荣耀，因为这是神的家。另外一个很重要产生分裂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后仍然不改变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在第二十二节，犹太人，保罗说犹太人他要的什么？是神迹。所谓神迹就是什么？那些超自然的现象跟能力。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很希望弥赛亚再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犹太人有没有经过神迹啊？他们经过各样的神迹。就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在埃及降下了十灾。当他们出埃及之后，神让他们经跨越红海，如行干地，在旷野赐玛拿，赐磐石出水，然后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而且在主耶稣在世之后，有没有行很多神迹啊？第一个神迹就是什么？死水变酒，然后又使撒拉禄从死里复活。那当然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5000个男人，所以其实连大女人小孩大概有超过10000人，5000。所以这么多的神迹，那请问犹太人有信耶稣基督吗？所以神迹不能让我们相信耶稣。那对我们自己来讲，对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讲，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大国崛起，对不对？所以我们强调的能力是什么？是军事跟经济的力量。那对我们个人，对我们个人，我们追求的就是我们社会的地位、成就以及我们经济的能力。在这里他又说希腊人是求智慧，他们崇尚知识和哲学，然后呢，他们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追随那个口才很有口才又有学问的亚波罗，所以他们会说我属于亚波罗。那如果是用我们现代人来想的话，我们最追求我们专业上的知识，追求我们在科技上的突破，但是对于我们的道德跟品格的这种力量，我们却什么都抛在脑后。所以保罗说要重建我们的生命，那才是最重要的。怎么样重建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来认识钉十字架的耶稣，不是来认识那行神迹的耶稣，也不是要认识那个有智慧的耶稣。因为钉十字架的耶稣包括了神的智慧跟神的能力，而且超越一切人世间的智慧。现代人我们都喜欢戴十字架的项链，对不对？我车上也挂了一个十字架。可是在罗马帝国统治初代教会的时候呢，十字架其实是一个最残酷的刑罚，把人挂在木头上，那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是什么？愚拙的。你怎么会看重那个十字架，甚至于挂这个十字架？在得救的人怎么样？却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完全的神，成为人的样式，以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十字架上接受了我们应得的惩罚，他的受死，他的受苦，不但满足了 神对公义的要求。而且在三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使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有当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念26节到30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第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如同第10节一开始，保罗称呼哥林多信徒为什么？弟兄们，弟兄们。当然在这里特别也说明，这也包括所有的姐妹，也包括所有的姐妹。既然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之间当然不可以有分门结党的事情发生。因为他说，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按着肉体，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的话，它可以说是按照人的标准或世界的标准。他说什么？你们什么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请问你们可以接受这句话吗？当然从时代的背景来讲的话，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大概有将近70%的人口是做奴隶的。所以我们也相信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当然会有很多是做奴仆的。那在这里他主要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呼召超越了世上的标准。我们蒙神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聪明智慧，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尊贵的地位，而是什么？因为所有的人在至高全能全知的神面前怎么样？我们的智慧、能力跟尊贵呢，其实都是什么？有如无有，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然后保罗继续说，保罗继续说，神却拣选了世上哪些人啊？愚拙的、软弱的，为的是目的是干嘛？要叫有智慧和强壮的什么羞愧。那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什么？废掉什么那有的。这目的在干嘛？让我们看到我们得蒙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2章8节，我们起来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提醒我们说什么呀？既然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蒙召被神拣选呢，我们就亦无可夸。所以在这里说，凡一切有血气，什么叫血气？你有没有血？你有没有气？你身上没有血，你没有气的话，你就活不了了。就是一切活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啊，血肉之躯，在神面前怎么样？一个也不能自夸啊，一个也不能自夸。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过，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我们得救绝对不是出于自己的好行为，也不是出于自己的努力成就，都不是，是完全是神无条件的拣选。在最后，更宝贵的是，神更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如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什么？披戴基督。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神看见的不是我们这些罪恶、软弱、不足、污秽的人，他看到的，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耶稣，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领受了智慧和救赎呢，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恩典。所以在结束第一章的时候，保罗特别说，如经上所记，怎么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一无所夸。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同弟兄们，以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在这里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先说他自己传福音的方法。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重视的是他传讲福音的内容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不是用自己的高言大志。所以保罗他将自己和那个有口才有学问的亚波罗分别出来。那在这里我也问大家，你们认为保罗有没有口才啊？你们认为保罗有没有学问啊？他说，我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便雅悯中的便雅悯人，我在当时最伟大的这个律法师手下得意的门生。他说，我什么都可以夸口，但是他都不以这些来夸口。在这里当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高举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也提醒我们，他们在服事的时候，他们是按照神赐给他们的恩赐，然后呢来彼此服事，所以不应该有嫉妒，也不应该比较，也不应该比较。在这里说神的奥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钉十字架的耶稣，那个羞辱的记号成为了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神的大能，那就是神的奥秘。接下来第三节，保罗继续说他服事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在这边说他怎么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么伟大的使徒，他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你看到他在神面前，他知道他是软弱的，神让他敬畏，他战战兢兢的来服侍。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神在我身上加了一根刺，因为什么？因为有撒旦的差役不断的来攻击他。他是神的拣选的，为什么撒旦要来攻击他？为什么神不保护他？但是神却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神主对他的回答是，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他自己怎么样？更喜欢夸自己的什么？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接着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我们看到保罗他传福音，他既不用高言大志，他也不用那个智慧委婉的言语，这里就是希腊人所说的修辞学，用一些很优美的文词来说话，他是直截了当传讲福音的内容，就是主耶稣钉的十字架。因为他的软弱，所以他依靠圣灵的大能来传福音。在这里，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当然给我个人很大的鼓励啊，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口才，也没有什么学问。我就记得当我跟师母我们去台湾念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上完这个传福音的训练的课程，所以当我到了教会以后，传道教会的传道问我说：“朱弟兄，你会什么？”我说：“对不起，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会讲道，我也不会教主日学，我只会传福音。”就他就说：“我们教会什么人都有，我们只是不会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开了传福音训练班。那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所以我们就各带两个学生。那这个学生里面呢，刚好因为是我们在大学的旁边，所以是三个教授一个传道啊，所以当给我们两个人压力都很大。那在这个三个博士的里面，他们都是大学教授，三位博士里面呢，两位真的就像亚波罗一样，口才恩赐全备。那另外一位呢，博士呢却是非常的谦卑，为人非常谦和，甚至于他讲话的时候还结结巴巴。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结果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神使用他的软弱，他的谦卑，他的爱心，当后来很快他就承接了这个传福音课程，成为我们三福训练的校长，然后神继续在他身上做工，借着他传福音，借着他自为传福音，在我们离开之前他进了神学院，现在成为一个很好的牧者，很好的牧者，也在台湾牧会。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所以在这里，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三十五读经，正好在念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口才不好重不重要？不是那么重要，只要把耶稣基督讲清楚就可以了，只要把耶稣基督讲清楚就可以了。求圣灵赐我们能力，就像这些经文讲的，无论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社区，我们去到外地，我们去到海外，我们都可以带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勇敢的去传讲福音。感谢神啊！星期五，这个星期五晚上八点以及星期六晚上七点，我们会跟西区教会呢连线转播戴季中牧师传讲的什么使命，叫做未完成的使命。什么叫未完成？谁去完成？谁去完成？我们每一位信徒一起去完成。那对于这样的聚会呢，我们教会也会提供儿童跟这个青少年的聚会，也会提供青少年儿童的这个活动节目。那下个主日呢，西区教会的黄牧师也继续会传讲同样的主题信息，就是尚未完成的使命，请大家把握时间来参加。那当然在3月26号我们也有圣小梅的音乐分享见证会，也鼓励大家邀请社区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王淑萍姐妹啊，请她来为我们做她自己的见证，分享她的见证，在新生命学院她自己学习所得到的心得和收获。我们把时间交给她。